有一天，等到有一天，我们叫我们主来，我们主就是那个人，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砸在脚上，结果要整个化成粉碎。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当我们读以斯帖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印象，我们要有这幅像在我们的背后。那是什么呢？当你看见亚哈薛鲁王的丰富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所有丰富里面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呢，是要彰显整个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亚当。所以我们知道说，魂乃是指着我们天然的人来说的。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管多丰富，我们就是丰富到一个地步，像波斯一样，像银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我们不过是彰显亚当里面所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魂在这里特别指着我们里面这个，指着我们这个，指着我们的天然的人来说。那不止这样，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魂呢、是丰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这个魂是神所创造的，因着是神所创造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因为人是神的杰作的缘故，魂就指着我们这个人来说，指着我们这个人格来说。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的创造，我们这个人是丰富的。因为这个缘故，你来读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你的的确确看见那里王的丰富，那王的国的丰富和他的尊贵。人在一面来讲是尊贵的，那是因为后来堕落了，后来失败了，所以我们才看见他的丑陋。但是一面来说呢，我们可以说人是非常丰富，人是非常尊贵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相信在第一章里面所形容那些丰富，严格说来就是代表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些丰富和那些尊贵来说的。那特别执着没有堕落的一部分来说，所以很有意思啊。你如果来读第一章的话，你这个人必须没有色盲才可以。如果你要有色盲，你读第一章就不大能领会它。你真的读第一章的，你看你那里提到红黄蓝绿紫还有黑白，好多好多的颜色。你如果看看那个整个王的那个丰富的情形，你发现是这个魂呢、是彩色缤纷的魂，这个魂呢、是个多彩多姿的魂。我们今天不是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就着你们的领会，我们能知道就着神的创造来说，我们这个人的确确而且这个里面我们能看见有他伟大的一面，因为这是神所创造，这是神的杰作。那因为这个缘故，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属灵是不大懂啊，因为我们对属魂的事就不大懂，那我们就不知道说我们的魂的里面有多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知道魂的里面有多大力量，你就能够欣赏啊这个以斯帖第一章所描写的。所以你真的好好再去读的时候，那的确能看见。而且这个魂的影响力和它力量最大是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显在所谓魂的潜势力上。你知道这是撒旦今天所要做的，神不要人把魂的事潜势力放出来，不要，神不要人有这个魂的七星的发展，神不要。但是撒旦知道那个秘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不一定就说这是邪灵，不一定，这个很可能是魂的作用，因为我们不知道，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魂里面有多少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当你把魂的潜势力把它真的运用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晓得很多我们觉得我们办不到的事，你千万不要立刻说这是邪灵，不一定，这个很可能就是魂的潜势力，人发挥了他魂的潜势力。但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用我们的身体啊来限制我们那个魂的潜势力。所以你看，一个会算命的人，你好好注意看，一个真正算命很灵的人，一个是不结婚的，还有一个呢是吃素的，他不吃、不吃不是一个是不嫁不娶的，他没有结婚的，还有呢他是吃素的，这个身体是听他的话的，所以因为那个缘故呢，他的魂的潜势力就发挥出去了。你晓得，不要讲魂的潜势，就讲我们这个人身体的潜势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领会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普通我们用力气是只用1/5啊。那有的人迷信啊，说如果一个人横掌的会把一个人打死，那真的打死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横掌，是因为他发挥他身体的潜势力。那你知道，我们普通说我们这个手无搏击之力啊，我们一点力气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好的根据科学的研究啊，你知道我们一个手能拿多到多少力量吗？我们一个手如果真的发挥它的潜势力的话，我们这个手可以拿250公斤重的东西。发挥，你如果发挥它的潜势力， 那你把两个手都抬一个东西的话，可以抬多重？可以举多重东西呢？是500公斤的东西。那你就是把一个小乌龟车，你可以把它提出来。那么你如果有一天真的把小乌龟车顶在身上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奇怪，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但是不要忘记，神创造了我们，就把那个身体里面的潜力给了我们。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打死了，并不是因为他横长了，是因为什么？他发挥了他的潜在力。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魂里面，神把那的的确确有那个潜势力在我们。但是神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把那个潜势力发挥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你如果用这种的光来读这个第一章的话，你就会发现魂里面许许多多有的的确确那个丰富或者给人觉得高贵觉得伟大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呢，你知道他的这个智慧太大了，他的成就太大了，他渐渐自己就着迷了，他自己就以为是神了。你知道在历史上好多好多这样的情形，好多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不可一世，你看他讲的话都是狂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他多多少少他的确发挥了他一些东西。所以有的人这个演讲起来，他们说很有 charisma， 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呢，并不是因为很属灵的。你像希特勒演讲起来，那不知道风靡了多少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是魂的潜势力。所以特别在属灵的伟人身，不是属灵伟人，就是地上所有一般的伟人身上，或者一些很有天才人身上，你看见那个多多少少是魂的潜势力的发表。所以你把这些通通加起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你能够建造成一个，你能够兴起一个，建立一个非常的物质文明。你把这些智慧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今天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认识一点亚哈薛鲁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亚哈薛鲁没有东西，亚哈薛鲁因着我们是原来神创造的缘故，里面有许许多的东西，但是他是亚哈薛鲁，他不是大卫王。在这个人身上，你看见有外国的东西，你看见有许多从外面进来的东西，那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这个人是堕落了，证明我们这个人呢，不是神当初那个情，当初的光景不是这样，乃是后来因为人犯罪了以后，那罪应该是个外国的东西，罪不是神当初盼望我们在地上有的东西。但是很稀奇，有一些 element， 有一些元素，外在的元素，不知不觉就跑到后来一个人的堕落就跑到人的身上来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是亚哈薛鲁王所代表的。那不止这样，当我们来读这个亚哈薛鲁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只发现他是个天然的人，我们看见他天然里面的丰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是倒过来的人。什么叫倒过来的人呢？因为就着神的定义，就着神的命令来，就着神的旨意来说，根据帖撒罗尼迦，我们知道人的次序是什么样的次序呢？就是人的身体是活在魂的管辖之下，魂呢是听灵的话。所以如果这个次序是灵魂和身体，那这个是个对的人，这个人呢是个正常的人。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正常不正常，问题就是说他的身体是不是在魂的约束底下，他身体听不听他思想情感和意志的话。那么不止这样，他的心智情感和意志是不是受圣灵的约束和他的管制。如果这个人是的话，我们说这个人是个正常的人，而这个人是根据神当初旨意的人，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神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但是我们晓得后来人就失败了，人就堕落了。因为人堕落的缘故，人一失败一犯罪，第一个我们知道人灵就死了。因为人死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本来圣灵，本来灵活着的时候，让圣灵来做我们的生命呢。那现在我们靠着什么来活呢？谁来保护我们呢？神既然他们既然死，一死的意思就是和生命隔绝，就是和神隔绝。那本来有神来帮助我们，有神来做我们的满足，做我们的喜乐，现在我们变成没有主的人了，那么怎么办？我们应该起来自卫，起来自娱，我们应该起来做许许多的事来保护我们自己。那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个魂必须要做主了。那魂不光要做主，因着要保护自己的缘故，必须要极端的发展，后来栖息的发展。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的魂就越过越畸形发展。那么本来的意志是非常刚强的，对罪总是说不，对撒旦总是说不，对父神总说是的。但是现在奇怪的很，每次讲到神的旨意，我们就软弱像水一样。但是对于犯罪呢，我们刚强的很，我们常常说是。那么本来的心思呢是非常敏锐丰富的，但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只要慢慢变成迟钝。那不光这样，我们的情感本来应该圣洁的，结果呢就掺杂了许许多多外来的因素。 所以当我们再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说这个人是亚哈薛罗王。这里有很多外在的因素，本来魂不该有的东西现在里面都有了，因为现在罪呢侵略到人的魂的一部分去。那不止这样，我们会发现说，现在不光是这种光景，而且呢这个人呢慢慢到一个情形啊，这个魂的力量越来越弱了，结果呢变成身体啊来管束他，所以呢身体有一个愿望，他魂就必须要执行不可，所以人慢慢就吃喝快乐。所谓吃喝快乐，就是寻求感官的刺激，所谓感官的刺激就是满足他身体的需要。那因着这个缘故，不是正常的需要，乃是除了正常需要之外，他盼望有更多的满足。那这个就是普通人的身体，结果呢人的魂就听了身体的话。那当一个人呢他的灵死了，那么现在魂不再掌权，让身体掌权了，那我们知道这整个的秩序是倒过来了，本来灵在最上面的，魂身体在最底下，现在身体跑到最上面，然后呢灵就跑到最底下了。那这个情形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人呢是倒过来的人。那我们不要忘记了，在不信的人身上是标标准准的倒过来的人，但是就是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我们按理应该是个正常的人，但是我们做个不正常的生活，因为我们整个又倒过来。慢慢你等一等看见，是我有一个愿望，很奇怪，这个有一个我外面有一个愿望，我就这样做了。就是说整个的人呢是听身体的话，是受身体的支配。那当我们人活在这种光景的时候，那我们要说这个人呢是倒过来的人，是颠倒的人，是和神原来的旨意呢合不过来的人。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亚哈薛卢是颠倒的人呢？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整个故事的开始和演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天亚哈薛卢喝酒了，而且呢是喝了酒以后心中快乐，然后酒精在他身上发作了，发作到一个地步呢，他忽然间有一个想法，我应该让人看一看王后的美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故事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呢因为皇后拒绝他的要求的缘故，他的意志就受伤了，意志一直受伤的缘故，他觉得现在我需要保护我自己的尊严，然后呢下面的故事就发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人就是亚哈薛罗所代表的，这个人呢是他这个人替他身体的话，当他身体有一个刺激，当这个酒精在他身上发作的时候，结果呢他就有了一个想法，他这个想法呢就出去发号施令了，结果产生一种结果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的确是倒过来的。那么不光倒过来，当他倒过来以后，弟兄姊妹，他的魂有没有起作用呢？起作用的。你知道就做正常的情形来说，是身体在魂的管辖底下，现在呢他身体发动了，他酒精在里面发动了，结果他应该当他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着一般的常理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常常和那些这人们商量，就是和那些贤达的人，或者用我们中国的话来，和那些谋士商量。他碰着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是和谋士们商量。那些谋士代表什么呢？那些谋士就代表我们魂里面的心思来说，因为这些谋士是常常见王的面，你就去读圣经的话，那么这些人呢是代表我们魂里面的理智来说的。那现在这个人呢是当他酒精在他身上作用的时候，你知道他越过理智做了一件事决定，而这个决定为着要维持他自己的尊严，保守他那个决定的尊严，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就去把他整个的心思就染成另外一个颜色。所以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第一个决定没有经过心思的，没有和谋士们商量，没有，这些人应该天天见王的面的，结果呢他越过那个。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一个就是不信主的人呢，神是用理智来保护这个人，这个人虽然不受圣灵的引导，但神是用他的心思来保护他，因为这个心思常常见这个人的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他们虽然没有圣灵的引导，但是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但这一次呢，我们知道亚哈薛鲁做了一个决定，他一直做了个决定的时候根本越过这个的，然后呢他就做了个决定。那么等到他决定一决定了以后呢，他必须要保护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必须要保护他每一个决定，而且呢要为他的而且要为了他每一个决定啊做最好的解释。